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低头，我们再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今天众人能够来到这里，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又以慈爱信实来掌管你所造的一切的神。你更是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这一群本来在神国以外、与天国无份的人，却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来到这里。主，我们今天众人不论是线上的还是在现场的，我们来到这里，或许我们也有一些是第一次在这里的。主，我们相信这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主啊，就求你在此一刻开我们每个人的耳朵，也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透过圣经的话语，我们能够去知道你的心意，也能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领受你的话语的滋润。我也为每一位来祷告，主啊，在新的一年里，求主你带领每一位，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在今年经历你的恩典多而又多，也经历你许许多多给我们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上两次的分享哈，马太福音24章一直到25章我们看了就是耶稣所描述的末日的一些的情景，然后呢，在描述这些末日的情景当中，字里行间呢，我们看见其实耶稣教导了一些的一些的建议，教导给我们，让我们怎样去面对末日的情况的。那给大家重温一下啦，他就告诉我们呢，在末日的时候呢，有很多令人迷惑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有个指标，我们要靠真理，让我们不至于被迷惑啊。当然，在这个真理底下，他也教导我们不要随便相信你身边的这些的学说呀、这些的新闻啊、这些的东西。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怎样呢？我们就要晓得会分辨去观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时事啦、这些的新闻啊、这些的信息啦，让我们晓得怎样分辨这些是真是假哈。那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可能要等候的，因为事情不是那么快的显明出来，然后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忍耐的，要忍耐的等候，坚持忍耐，其实就坚持我们的信仰，不要那么快呢，就是因为一些让我们动摇的东西呢，让我们就走偏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建议我们要祈求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过去之后呢，会有苦难灾难的来到，那我们要祈求，祈求什么呢？让信主的人呢，不要面对我们不能去面对的苦难，让我们可以减轻我们的这些会遭遇的这些的难处。然后呢，最后他说到我们要警醒，就是我们要忠心啊。警醒有两个很重要的点哈，警醒呢，其实包括忠心，包括有准备。那警醒呢，不是不睡觉啊。还记得我们上次看的那个比喻当中，那十个童女，有五个警醒的，有五个不警醒的。其实呢，他描述这十个童女呢，他们都打盹了，所以他们都打瞌睡了。但是呢，那五个被称为警醒的，他们有打盹，但是跟前面那五个童女有什么分别呢？是因为他们有准备好。醒来之后还有油可以用哈，所以呢，警醒包括有忠心，就是还没有来之前你怎么预备？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你怎么预备好？等到耶稣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呈现上去给他的？所以警醒包括了忠心跟有准备。那为什么强调这两点呢？这个忠心准备呢？因为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它被放在这个末日。的经文当中穿插在这里，放在这个位置哈。其实如果你再仔细去看，它跟末日也是有点关系的，它是接连上面的经文的，甚至可以是说回应警醒这个主题的。因为如果大家仔细看呢，这个比喻呢，它讲的就是警醒，就是忠心跟有准备。那忠心预备跟这个才干的比喻呢，就是才干的能否被善用与否呢，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是有很重要的关联，所以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弟兄姐妹， 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资源，神给我们的这些才干。那我们先来定义什么是恩赐，留意我今天有时候用恩赐，有时候用才干，有时候用资源，我觉得都差不多。那我的定义是这样的，恩赐，什么是恩赐呢？恩赐呢，就是任何用来去建立神的家的这些的才干、才能，包括你的口才，包括你的做事的能力，这些才干呢，这些能力呢，可能是你先天就有的。Okay? 有些人生出来就怎样，能言善辩，脑子的构造就是你讲一句，他可以十句回你哈。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呢，就是摩西说自己什么左口笨舌哈，就讲话就是不灵光哈，就是没有先天，我就先天没有这种讲道的才能的。你别看我在站在这里讲道，其实我最惨痛的一个经历呢，是我在中学的时候被学校呢，就是老师就说，哎呀，有一个英语的演讲比赛哈，然后老师就说，哎呀，你就上去比赛吧。那我就写了一篇东西啦，写了之后我在家练习呢，大概可以半个小时才讲完的。但是那一天一上去讲台呢，就非常忘我，然后呢讲完之后一下来发现才5分钟。然后我老师脸都黑了看着我，他说你就是一台 choo-choo train， 他说你刚才上去呢就像火车嘟嘟嘟冲锋，然后5分钟就讲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才用了5分钟啊，我觉得很久啊，站在上面哇，时间度日如年，下来之后才是这样子。所以呢那个时候就知道原来我真的还不能站讲台。那所以有些人天生就没有，有些人天生就有啊。比如说有些人就先受训练，哇，刚才我看到我们的四朵金花站在这里哈，哇，弹钢琴的、唱诗的，哇，然后拉小提琴的，神给他们这些才干，然后就是这些有的，他们当他们用在教会，用来建立神的教会的时候，这些就是怎样神用的，给他们的恩赐，对不对？啊，像黄太常常说他的恩赐就是做饭，啊，我们也公认哈，啊，这是他本来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已经很能干的，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用在教会里喂饱我们这些人，啊，这就是神给他的恩赐。哎，但我跟你说，恩赐有一些是你本来没有的，你没有受过这些训练的。但是在教会的团体有需要的时候突然间冒出来的，我也称那些为恩赐。比如说你没有试过你去传福音，你对这一个人你都不知道怎么讲，哇，讲的就是左口笨舌，但突然间你灵感一来，哇，你就讲到完之后呢，你结束之后呢，你在那里离开那个人之后呢，你在这开车回家，或者你回到你的住所的时候，哇，刚才讲的好精彩哦，我都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哦，有没有试过？哎，那就是神给你的恩赐。我甚至听过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在有一位宣教士呢，他就讲过这么一个见证，就说有一位宣教士呢，就他转述了哈，有一个宣教士呢，这应该是真事哈，他就去到这个南美洲。然后去到南美洲的一个乡下地方，然后呢，他们那边是讲西班牙语哈，然后呢，他就很想跟他们分享，但是他又不会西班牙语哈，但突然就有个感动，就站起来，然后一站起来一讲了，哇，就是底下人全都通，他原来突然间会讲西班牙语，然后讲完之后呢，大家都很惊讶，就跟他说，哎呀，为什么你会讲西班牙语？而且你讲的西班牙语的口音跟我们这个乡下的口音一模一样。他说我也奇怪又不懂，但他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呢，他又不会讲了。所以神会给我们这种，就连可能有一天你到回国去，然后走到某个乡下地方哈，他们讲的那个方言哈，你完全听不懂，然后你突然这样讲，哇，就地地道道那个方言，然后就能够让人家听得懂。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的，圣经里面有告诉给我们知道，对不对？在五旬节的时候，哇，很多人他们啊，他不是我们讲我们的口音吗？全部的人都能够听得懂。 所以弟兄姐妹，不论是先天的本来就有的，或者是先天受训练的，后来是本来没有，后天也没有受训练的，任何在信了主之后你可以拿来去建立神的教会的，都是神给的资源，都是神给的恩赐。包括什么？你可能本来就是很会赚钱的人，你赚了很多钱，你信主之后你的钱拿来在宣教支持宣教士，我也觉得它是一种恩赐、okay? 那所以弟兄姐妹，不论哪一种，重点是我们怎样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神怎样用我们，怎样用神给我们的资源，我们怎样用神给我们的才干。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善用这些资源。怎样善用呢？就是要有忠心的去用，有准备，也有未以筹谋的去用，就是警醒的去用。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其实除了在马太福音这里出现之外呢，其实也同时出现过在路加福音了。路加福音那里的记载呢，稍微有点不一样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路加福音说的是十个仆人，那这里是多少个？三个哈。在路加福音说明那个人是一个贵胄哈，就是一个当官的有钱有势的人。那在这里呢，说的好像是一个比较普通人，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应该也有钱。所以有点不一样，又 有点一样哈。然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说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有钱的人呢，他给的第一个人是5000块钱，然后第二个是2000块钱，然后1000块钱。那这是1000块钱是多少呢？其实也在原文里面是一个他连德。他连德就是我们英文的 talent， 才干的意思，所以它有双关语的意思。所以一个他连德就是1000块钱，所以也是很庞大的数目了。所以主人应该是挺有钱的。那我们也相信他所交代这三位仆人应该不止三个，但他挑选了这三个仆人给他们这个钱去管理庞大的钱财，所以这三个人应该也不是庸之才，应该是有点才干的人。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比喻的内容，因为刚才已经读过了，我就先描述这一段给大家听。他说这个比喻呢是天国的比喻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跟天国有关。他说有个人要出外了，他叫仆人来把产业给他们，然后按照每个人的才干，也就是说他分析过了这三个人，知道他们的才干的程度到哪里，所以呢分别给了不同的他们。第一个呢给了5000块钱，对不对？五他连德。第二个给了2000，就是两个他连德。然后第三个给了1000，就是一个他连德。然后他就动身走了，走了多久没说，但是他说很久才回来。然后呢拿了5000块钱的那一个怎样？立刻出去就做买卖做生意。然后他买卖成不成功？很成功。成功到什么地步？赚了100%回来啊。哇，今天跟你说，如果有个人他的投资回报率是5000可以赚5000的那一种，大家都会怎样？你教我怎么，你的秘诀是什么？很难得。那第二个人呢，2000呢也怎样？也赚了2000回来，也是100%的回报率哦。这两个人都很会做生意哈。然后第三个仆人怎样？拿着那1000，他有没有赚？他有没有赚？没有赚。为什么？因为他去挖了个洞，把钱全部放在洞里，所以自然就是保住那个价值哈，但是就没有赚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主人呢把他的财产分给这些仆人呢，刚才说了是按照个人的才干哈，说明他是非常清楚这三个仆人的能力在哪里的。然后他也不是胡乱的分配啊，所以他是按照这仆人能做到多少来给他们。 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呢，并没有强调主人给了他们这些他连得之后有交代什么，没有说，只说他把这三批的钱给了这三个仆人就动身走了。但是如果我们参考路加福音的记载呢，我们发现呢那里其实还多了一个细节的，然后我们把它放到马太福音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路加福音是有这么一句话的，他说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拿着钱去做生意看看能赚多少。那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中，主人其实是期待他们什么的，做生意的，看看能赚多少，回报重不重要？不是太重要，赚多少都无所谓，看看能做多少，你试试看吧，能赚多少。但是呢，你们去做生意，也就是说他有个要求，你们拿到这些钱去做点事情，回报呢有多少都可以，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人呢是期待他们去做生意去赚点的。前两个仆人就照做了，但第三个仆人呢就没有照做，在地上挖了一个小坑，把主人的钱全埋起来。那为什么他这样做呢？我们猜测大概有这种原因哈，因为我知道古代的时候哈，普遍有一个观念，哪里藏自己的宝物是最安全的？你放在家里，人家进来，你家里就是那么多储储柜柜，就很容易就被发现，对不对？你家里你的珠宝啊钱啊，你今天你也知道偷东西的人也大概知道你会藏在哪里，所以你就会很小心，对不对？就不是太安全。然后呢万一防止着火，这个财物也会烧掉。所以那个时候呢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怎样呢，就是挖个洞把它埋在底下，贼进来不知道，然后火烧也不影响，然后如果有战争转乱要逃难，逃完之后然后战争结束之后回来地还在，对不对？再挖个洞，然后你就挖个这个洞，你可以把宝物拿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呢古代的时候很多人是把宝物呢是藏在地里的，甚至耶稣说过的一个比喻呢也是这样暗示给我们知道的。还记得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怎么说呢？他说天国好比财宝藏在田地里，有人发现了就把它掩盖起来，然后去把这块地买回来就变成自己的。那也就是说他发现有宝财宝藏在田地里，那这些财宝是谁藏在里面的？它不会无端端出现的呀，肯定是有人埋在那边，然后那个埋的人就不知在哪里了，然后这个人就在田里就发现财宝了。所以就是埋财宝在田里在地里呢是个很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仆人将钱埋在地下呢心里可能应该有一种这万无一失了的那种考量。我们再继续看这个比喻，我们要再来读这边这段经文了，后面的这一段十九到二十三节，我来读单数节哈，请你们帮帮我读双数节好吗？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二十一节，主人说：“好，你把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这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你会留意到有一些重述的句子的，就是那领五千的和领二千的，他们被就是把他们的银子带到主人的面前的时候，主人对他们的称赞呢是同样的， 就是他们怎样得到回报，给了主人，主人赞赏他们，然后主人还应许说你们会跟我一起同享喜乐。然后我们留意在这段经文里面，主人对仆人的称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将主人交给他们的钱再去赚的回报回来。那我们知道这个回报呢多少其实关系 不是太重要的，因为等下我们看到第三个仆人的时候，他说你赚点利息我也收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但刚好第一个第二个回报是百分百，不是说一定要到百分百，但是你要有回报。那我们来看这他们没有失去主人给他们的钱，反而是去赚了一点回来，赚了这个回报回来，所以主人认为他们怎样，你们是可靠的仆人啊，然后主人奖赏他们说我会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们来打理，他说因为你们在不多的事情来忠心。我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都有个纳闷，哇，给他5000块钱然后5000块钱赚回来，他但是这个主人说在不多的事情上面忠心，其实告诉我们什么一个概念呢？主人其实有很多，我就交一点给你，你们觉得是很大笔，但从我的相比其实是很少，但你们在这个不多他看来是不多的东西上面你们去忠心赚回他5000，我相信这个主人其实你那10000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数目，但是你们的这个忠心他喜欢。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什么呢？原来在属灵的层面啊，有没有回报有没有成功其实挺重要的啊。等下我们最后一点会来分享这个，但我们来看那个拿1000的仆人的做法，24到25节啊，这一段我来读给大家听。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冷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积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 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那第三个仆人拿了1000，就是一个他连德，虽然比其他两位少了，但是其实也是一笔大的数目。在他的看法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把它埋在地底下，原因应该包含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时候的一个观念，防止强盗，防止火灾，防止敌人来抢财宝，最好呢就是将它埋在地底下，所以他这样做了。或许他这样想，我原封不动地归还给主人，我就应该够尽职了吧，因为他保管得很好呀，所以他对主人说，请看你的钱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损害。那这个主人这个仆人为什么这样做呢？刚才那些我说他埋在地里那些都是我的猜测而已，但是其实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原因，为什么他要这样做的。原来这个仆人呢，他说，主人啊，你挺凶的，你挺苛刻的，所以我怕你耶。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有一些要解释给你听的。为什么这个主人是他要害怕这个主人呢？因为在24节，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其实忍心可以翻译成很严厉的人。有没有跟一个严厉的老板工作打工过？还没有哈，有些人没有，你太幸运了。Ariel说没有，太幸运了。然后呢，你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积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其实可以这样来理解哈，你在没有栽种的地方也要收割，你在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据，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的老板是他在没有栽种的地方都要收割的，是在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据的，意思是什么？要求挺高的，就是没有撒种的地方都要有收成呢。 那当然这个是仆人对他的理解，你知道吗？这个主人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仆人对他的主人的理解是这样，哎呀，你很严厉的，你怎样怎样怎样。那我们看看主人的回答是什么。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祭奠，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把连本带利收回。那主人没有否认他说的这些话，但是不一定代表主人真的是如此，也可能他真的是如此。但主人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主人说，你如果真的是认为我是这么要求高的一个人，理论上应该怎样？如果我那弟兄姐妹，我问你，如果你的主人是在没有撒种的地方都要收割的，然后在没有善的地方，就是没有撒种的地方，他都要看到收成的，你作为他的仆人，你会怎样？当他回来的时候，绝对不能两手空空啊，对不对？你明知如此你还要这样吗？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呢，讲的好像是仆人主人你是这样这样，但你看他的做法呢，跟他的认知是相反的。也就是说，他明知他是要求很高的，他偏偏怎样？那我就把你的全部收好，不损失。他以为他的上司的要求是很高，导致呢他觉得不能任何损失，所以他没有去投资，忽略了原来主人其实是希望看到他有回报。所以也就是说，这位仆人认为自己对主人很认识，因此他采取的态度就是把主人交给他的钱好好保管，哪里知道其实这刚好跟他对他的理解应该有的反应是相反的。所以主人就说，你是一个又坏又懒的仆人，其实就是他不想做。所以主人提出的理由是，既然你知道我是这样的人，或者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你不至少将钱存入银行获得利息，好过没有啊？我不是要求你回报百分百，我希望你有点回报啊，就是这个样子，对，明白了吗？那个时候有没有银行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们认为应该是已经有了，因为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已经知道借钱收利息赚钱这个概念了。因为呢，在生命记里面曾经有说过哈，以色列人啊，你们收利息的时候呢，不可以向弟兄收利息，可以向外邦人收利息哈，就是，所以应该有。然后罗马那个时代商业发达哈，大家做生意来往，然后呢，在不同的城市里面呢，可能有这些存钱的地方呢，应该是有的。所以主人呢说，我把钱交给你去做生意。那你不想做生意也罢了，你再不行，你也可以把钱放到银行里面收点利息回来啊。弟兄姐妹，我想问，今天还有没有人把你的现金全部收在家里，没有放在银行里面收利息的？希望不会哈。就仆人怎样？他因为不是生产，所以要承受后果。所以28到30节的记载就是这样，多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就是那5000的赚了5000的，然后就把这仆人还的这一千就给了那有一万的。那别问我那拿2000的为什么没有收到钱哈，因为没记载哈，不知道哈。然后呢，29节他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多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圣经的作者呢，经常很喜欢把光明用来描写拯救的喜乐，把黑暗用来描写这个被遗弃灭亡的痛苦。那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仆人呢，被主人认定是没有用的了，然后被驱逐出去，丢弃在外面黑暗的地方。那可以看出来，这个主人确实是有很严厉的惩罚这种不尽职， 却一再将主人抹黑的这些仆人了。另一方面，那些尽职忠心的、没有错误去揣测主人心意的这些仆人呢，主人会给他更多，在他们已经有的基础上会添加上去。那这个比喻给我们什么信息呢？给你们三个思考的方向。首先呢，就是不要用很多错误的认知来做理由呢，来搪塞我们在信仰上的冷淡。就是如果你有一个人他想冷淡也罢了，不要拿神拿借口来证明自己所这样做是可以的。我们看到这位把钱呢，就是埋在地底下的仆人，虽然主人没有交代说就是在马太福音没有交代说这些钱要用来做什么，路加福音有哈，但是主人也没有说你一定要赚很多钱回来。如果你去做生意，你认真的去做，我甚至认为如果他亏钱了，主人也不一定会惩罚他。所以重点不是说赚多少，但我们说这个比喻呢，跟做生意还是有点差距，因为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你只要有去做，不会亏本的，现实可能还会亏本。但我是说，如果用现实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主人呢，你去做了，你亏本回来，他也不怪你，因为他钱交给你就是相信你，你去做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他大胆的拿这些钱去做，如果他说我怕亏本，但是他还去做亏本回来，我相信上帝对他这个主人对他的这个称赞，可能还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只是说你笨笨而已。那所以主人要的是什么？真实的努力，而不是用理由来推诿的借口。这个被赶出去的仆人用很多理由来做借口，他以为他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他的主人就可以堵住主人的怒气，没有想到他所讲的其实就刚好跟他做的相反。那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信仰生活也常常会像这第三位仆人那样的，用很多我们对上帝错误或者误解的认知作为借口，来搪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责任。然后这里给了你们几段约伯记的经文哈，因为自以为很相信主的人，很认识主的人也会对主有错误的理解的。比如说约伯记那里神就说了，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对不对？然后那三个来陪约伯聊天的那三个朋友，最后呢被神责备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然后发现约伯自己呢也有不能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所以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反省自己的是，我们也没会不会也有时候找一些的理由来说明我们对主的事工的冷淡，搞不好我们将原本上帝的好也给扭曲了。我就讲个例子，在 UBC 有几间神学院，其中有一间叫 Carey 神学院。 Carey 神学院是纪念谁的呢？是纪念他们称他为现代宣教士之父威廉·克里的。威廉·克里是什么人呢？威廉·克里是一个英国人哈。威廉·克里呢，他其实受的教育程度并不是很高，他是一个学徒，然后后来就开始，然后后来就做了他的谋生的一个技能，他的职业，他是个补鞋匠。威廉·科里呢，他虽然是个补鞋匠，但是呢他信仰还是挺认真的。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听了一些人分享这些在宣教的事工，他就对宣教非常有兴趣。然后他就在他的这个修补鞋的地方呢，就放了这个世界地图然后呢就整天就看这个世界地图呢为他祷告。然后呢他最想去宣教的地方呢就是去中国大陆。 但是当时候呢，他也没有觉得自己能去哈，但是他就说，哎呀，他觉得教会呢应该鼓励更多人去宣教。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回到自己的教会里面，看到那些牧师长老还在开会，他就大胆地提出一样东西，他就说，哎呀，我们应该鼓励啊，教会应该支持这个宣教事工，我们要到中国去宣教去。然后一直提出来，那些人就压住他，然后他一直在说，结果那些那些长老就不高兴了。然后他那间教堂呢，刚刚好呢，那个时候呢，他们又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神学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极端的加尔文主义的人，加尔文主义大家知道了啊。然后他们极端的加尔文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呢，神已经预定了谁能得救，谁不能得救的。Okay? 然后。那个有一个长老听那个威廉克里一直在那里坚持说要宣教，他就站起来说，年轻人坐下来不要讲话。他说如果上帝要救人，他自己能救，由不得你。意思是什么？因为他们相信呢，一个人得救与否上帝已经定了，你传不传他都会相信的。他们已经走到这个极端了，因为加尔文主义本身并不是这个样子，那极端的已经走到这一段。然后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不能得救的，你无论怎样向他传他也不会得救，所以你不用做，上帝自己会做。所以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呢，用这些来说服自己怎样可以不再为主的事工操心。然后威廉克里听完这些话之后，他不服气，因为他不认为是个这样子。结果后来他亲身的去做宣教，但他没有到中国，他先到印度。然后他到印度之后呢，就没有离开过。然后他在印度，他学会印度当地的很多种的土话，然后呢，帮他们翻译了圣经。所以后世称他为现代宣教士之父。弟兄姐妹，当有一天来到主的台前，谁是忠心，谁是又懒又坏，一目了然。弟兄姐妹，不要用很多错误的认知或者创造的理由来搪塞我们在信仰上的冷淡，应该用积极的态度来过我们的信仰生活。再给你们看第二点，我们的教会呢，或者说教会本身呢，都是蒙主人教过给他连得恩赐的教会。你们可能说，哎呀，牧师，我觉得我们这间教会好像没有拿到五他连得，我们谦卑一点，我们好像也没有拿到两二他连得。但我说一他连得应该有了吧，至少都会有，至少都会有。你回头看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二十几年的恩典，走到今天，我们教会说领受过一个他连得真的不过分。但问题是，我们教会有没有好好的把这一他连得去用了，还是只是把它埋在地底下，等到有一天主来原封不动的交给你呢？那我们今年已经走到28年，回顾27年的恩典当中，我们今天如果耶稣一来，我们能够交给他的是什么呢？或许不是100%的回报，但是至少多多少少有一些的回报，对不对？所以盼望我们的教会从这个比喻来学习一件事情，在主的事工不需要找理由来解释我们不积极参与的原因，上帝不会喜欢的，我们只要去做就可以了，因为都有他连得。然后我给你们看第三点，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讲到回报好像是讲钱，但我要告诉你，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把它引申到属灵的层面，一个蒙主人交给他连得的教会，或者盟主交给他连得的信徒，在属灵的事情上，这个回报 这个成功与否是很重要的，至少在主人的眼光中是很重要的。所以成功是重要的，但留意我这里不是提倡成功神学哈。大家有听过所谓的成功神学，你今天打开电视看到那些哇，就是那些很漂亮的教堂，然后就讲的那些信息，你大概一听你就知道他们那些成功神学讲什么。跟定义一下现在的所谓成功神学讲什么呢，成功神学所讲的就是神一定会祝福你的，你身体会健康的，你物质上会富裕的，你个人会很幸福的，你信主一定会得财富的，你的财富交给神，神一定会给你加倍的财富。所以在他们信仰当中呢，当他们看见有人是有缺陷的时候呢，这个对他们信仰是一个打击来的。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一个你生活很潦倒的人呢，他就觉得你是有问题的。这个成功神学，我跟你说一个例子，在美国加州，当时呢，现在已经倒闭了。当时有一间很有名的教堂叫 Crystal Cathedral， 就是玻璃教堂吧。为什么叫玻璃教堂？因为它全部是用玻璃建的一个大会堂。我去过两趟，我去参观，去听讲道。第一次是听创办人讲道，第二次是听他的儿子讲道，因为分开两个时间去。但他现在倒闭了，卖了给一个天主教堂。他们就是很典型的成功神学的，所以在里面呢，就是你会蒙神祝福的，你不会有苦难的，然后就是这种哈。然后记得有一次呢，我就看到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以前呢，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呢，澳洲不是有一个信徒，他一生出来就是手跟脚都是萎缩的，对不对？叫 Nick， 这个 Nick 呢，后来他信心很好的，后来他就全世界到处跑去传福音，就很轰动，很有名气哈。对，后来呢，这个玻璃教堂有一次就邀请他去分享，讲完之后呢，这个创办人就去访问这个 Nick。那具体呢，你们上网去看啊。我当时一看这个创办人问这个 Nick 的这个话语当中呢，他其实是觉得，因为 Nick 明显很成功嘛，就是很有名气嘛，甚至比他还有名气了。但他问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说你字里行间呢，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你的遭遇，你一出生其实已经是一个咒诅，对不对？这上帝不可能用你的，上帝不可能祝福你的，然后跟他的成功神学整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但他又要访问他，所以有点尴尬。那我说我讲的不是那种成功神学是对 Nick 这种人呢，是觉得那神是不在他们的神学范围里面。那我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我说这里说的属灵事情要成功，就说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当我们真的像第一个仆人、第二个仆人那样去做的时候，即使你的回报不是百分百，但你一定不会亏本的，因为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没有亏的，没有失败的。你看，如果我说失败，我问你，耶稣的生命是不是失败？耶稣在世上传了这么三年多的福音，结果人家把他钉十字架，对不对？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觉得是失败的，但我们知道他绝对不是失败。所以属灵的事情上面肯定有回报的。那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比喻里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三个仆人呢，如果他肯去做，他怕亏本嘛，他一定不会亏本的。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不会亏本的，他一定多多少少会赚点回来的。那讲个例子， 我记得以前我还没有念神学的时候，我在那个粤语教会的青年团去做导师，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就走来跟我聊天，他说：“哎呀，我很怕这个属灵生命，你们常常说要属灵生命升华啊什么的。”他说：“我最怕这个的东西了，我不想属灵生命很好。”我想问你弟兄姐妹，有没有人不想属灵生命很好的？他说：“我不想跟耶稣关系很好，很甜蜜。”你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这样？我就说：“哦，为什么你会这样想的呢？”他说：“因为呢，跟耶稣属灵生命啊，就是起起伏伏的，原来。”跟耶稣的关系呢，有时候会好，有时候会坏的。他说：“我经历过不好的那种感觉，我很不喜欢，所以我知道上去之后一定会下来。所以我为了怕有那个跟耶稣关系不好的时候呢，那种不快乐的感觉，或者属灵命不好的时候那种感觉，我就宁可不上高峰。”这年轻人跟我讲的，就很像有个人：“哎呀，我就是很怕会婚姻失败，我就不结婚。”以前有一首歌哈，流行歌曲，他说，因为是一颗很怕受伤的心，所以不敢学会怎么跳舞，就是学会跟女生交往，就是害怕。那所以弟兄姐妹，但是你要知道，在属灵的生命里面，一定有回报的。有时候我们怕失败，怕损失，没有信心。常想保持现状，没有积极进取的心跟行动，埋没了神给我们的机会，神给我们的恩赐，用一些借口来掩饰自己真正的问题。我们发现，哎呀，原来恩典反而成为很重的重担包袱，让自己裹足不前。但其实弟兄姐妹要告诉你，恩典一点都不沉重，因为属灵的事情是越做越丰富，就像那领五千二千银子的仆人一样，主人会因他们的侍奉给予他们更多，让他们继续的去做。所以属灵的事情里面是你越做越有，越做越多。是的，责任更加添了，但责任会带来的不是重担，而是祝福。所以比喻里面主人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主人对这三个仆人的要求其实是恩典啊，给了他们，然后还准备给你们更多。我怎样可以给你们更多呢？就是当你们用了我给你们的之后呢，我会给你们更多去使用。所以基督徒呢，如果你不继续使用神给你的这些恩赐，那些恩赐呢，渐渐的就会成为没有用的东西。明白我说？忠心就是在主来之前你怎样做，准备就是你在主来的时候，你起来的时候是有没有准备好呈现上什么给他。所以越做越有，越蒙福。在教会侍奉里面，你可能也看过这种状况哈。一个乐于助人、积极主动关心人的一个信徒，会越来越多人向他呼求，叫他参与，叫他帮助，哈，叫他给他侍奉。那教会里面一个不愿意积极参与、不主动的人呢，他很快呢就会很多人就不去找他了。然后他可以很舒服的在那里过每一天，但其实他已经失去了祝福别人的这种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领受了什么恩赐呢？我们有没有忠心发挥呢？当然你可能会说，牧师，我就是发现我一点恩赐都没有。我说不可能的，你告诉我，你到活到今天你还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你的学校没有教过你什么？留意，我的恩赐不一定是那种超自然，而是你有的才干。我跟你说，你的经验，你那种对人的人性的理解，可以安慰人，其实都是一种神可以用的恩赐。只要用在神的教会里面，让神的群羊得好处的，都是神可以使用的。所以愿我们尽力的经历他的称赞，重视获取更多侍奉的机会，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那在结束这的时候呢，我讲讲历史给你们听哈。历史有时候告诉我们很多东西的。你知道我们的教会是属于这个门诺弟兄会哈，在我们当中洗礼的，你应该上过我们的洗礼班，你大概也知道了、门诺弟兄会怎么来的。那门诺弟兄会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这样的，当时在1530几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啊，之前就有这个马丁路德，后来又有慈运礼，然后呢，在1530几年的时候呢，就出了另外一个人叫门诺西门的人。门诺西门呢，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跟这个马丁路德一样，他呢也跟马丁路德一样，后来就是看了圣经，他就知道觉得天主教所教的那时候跟他所圣经所讲的是有冲突，所以后来呢，他就经过一段的思考，然后经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后来他也改革宗教，然后改革宗教他就被追杀了嘛，所以他就逃难，所以当时呢有一群人呢就跟着他一起逃难，然后这群人呢后来逃难，这些人聚在一起，然后经过成年累月之后呢，这群人呢就被称为门诺人哈 ，Mennonite 哈，门诺人哈，就门，也就是我们门诺会，也就是说门诺会的开始吧。然后呢，因为这一群人呢，他们比较和平主义的，他们就决定，我们不上战场了。但因为你知道，欧洲当时就是，你士兵这个你战争能力强，你就是强国哈，所以所有国家都要所有老百姓参军，但他们这一群人不参军，所以他其他国家都不喜欢他，他们就被迫害。当时呢，结果他们就跑到哪里去呢？当时沙俄呢，就是俄罗斯呢，刚好就是得到了乌克兰这块地，你知道乌克兰很肥沃的哈，所以呢，他们就需要有人去耕种，所以他们发现，这一群人其他国家不受欢迎，我们欢迎他们，就跟他们讲好条件，说你们举家你们全部移民到乌克兰这个地方帮我耕种，然后你可以不当兵。所以呢，门诺会的人就全部搬到乌克兰去了。然后在那里呢，他们就哇，肥沃的土地呀、然后出产很多啊，然后呢，从16世纪1530几年一直到1850几年的时候，这几百年间呢，他们在那里就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富有。那越来越富有，结果就会怎样？钱多了，信仰就怎样？就多多少少就受了影响。到了1860几年的时候呢，有两个德国的牧师呢，因为那个时候德国兴起这个金钱主义啊，要回归金钱，所以呢，他们就周游然后这两个呢，刚好就周游列国啊，欧洲列国，然后呢去传道、传福音，然后走到乌克兰，就发现，哎呀，这里怎么有一群基督徒？然后看他们这个基督徒信仰却怎么那么不长进哈，所以他们觉得不对，然后就找了几个年轻人说，哎，我们跟你们一起查考圣经好不好？年轻人就说好呀好呀，就开了一个家庭查经班。然后在家庭查经班呢，就跟他们看圣经，然后几个年轻人就火热起来，哇，发现原来我们信仰是落后了，就退步了，所以现在要回归圣经。然后呢，他们就火热起来，年轻人呢就回到教会里面去，就跟那些领袖们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做法好像不对啊，我们这个做法好像有问题啊，我们要回归圣经啊，什么什么的。讲多了之后呢，这些老派的就怎样，这些年轻人真烦，然后又要这个又要那个，结果呢有一次呢，就大家一言不合，然后这个门诺会的这些教会领袖全部们就说，你们走吧，离开我们这里，你不属于我们，就是把他们赶走。他说你不是我们门诺会的人了，就把他们赶走了。那是1860年，在1860年的那一次呢，他们被赶走之后呢，他们说那我们还是门诺会的，但你说我们不是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改了个名字，称自己为什么？门诺弟兄。所以门诺弟兄会是被赶出来的，我们是被赶出来的。然后呢，后来俄罗斯 政治变了，就要他们也参军啊，对他们也诸多迫害，所以他们呢，门洛会的跟门洛弟兄会的都大举移民，移民到哪里呢？中南美洲，然后草原加美国，还有加拿大的草原省份，然后慢慢的来到了 BC 省，在1960年代的时候，他们派了两个刚刚从乌克兰到加拿大的一对年轻夫妇宣教士，把他们差派来温哥华，就在唐人街附近去建立教会。怎么建立呢？拿着牌子站在十字路口，耶稣来啦，带人信主，建立了一间小小的教堂。然后这个时候他们看见唐人街里面有很多那些中国人的小孩啊，没人照顾，他们就开始向他们做施工，然后夏天的时候就开这个暑期圣经班。他们的暑期圣经班一开，哇，那些华人父母都很高兴，哇，有人教他们中英文呢，然后有活动了，都把孩子送过去，一开就三四百人的儿童圣经班。然后到了70年代，就发现他们的教会不但有他们自己的白人，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孩的父母亲，就是这些讲广东话的人，然后语言不通，然后呢，他们就决定做一件事情，他们就跟这些中国人，这些讲广东话的人说，我们这样，你们自己要成立一间教会，我们现在把这间教堂的物业转让给你们，象征性的收，你知道收多少钱？一块钱。你要这间教堂后来卖了几百万的，但是一块钱给他们了。你知道那间教堂叫什么吗？温哥华颂恩堂，就是我们的祖母，我们的 grandmother， 不是Great grandmother， 曾祖母哈，我就是在那边信耶稣的，是这样来的。然后你知道今天有多少间颂恩堂吗？九间。你知道在这个门洛弟兄会的华人教会，除了颂恩堂还有多少吗？加起来十几间。那弟兄姐妹，告诉你，当年在1860年的时候，信仰走到一个转折点，有一些人已经成为第三种仆人，但是第一种仆人要出现，大家谈不拢，分开。一百年后，在1960年代的时候，来到这里，开枝散叶，建立了我们这些华人的教会。弟兄姐妹，一个他连德可以产生无数的回报，中心带来的效果是可观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互勉，不要做第三位仆人，不要用很多错误的认知来作为理由来搪塞我们在信仰上的冷淡，应该要用积极的态度来过信仰的生活。我们的教会就是一间蒙主人赐了给我们他连德恩赐的教会。我们或许不能够很辉煌，但是我们一定会成功，因为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不会失败。我们有责任好好使用神给我们的资源跟祝福，还有要记得在属灵的事情上成功是很重要的，不是说得到很多的财富，而是在属灵的事上得到很多的回报，因为属灵的事情是越做越丰盛，祝福会越多，而我们在等候警醒等候主的来的人，就是要有这样的忠心，也要这样的准备好的心。 到时候我们就能够把我们恩赐的这个收益献给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在末日的时候如何警醒，如何靠着忠心，靠着准备，我们等候你的到来。主啊，我们相信你都是给了我们教会有恩赐的，有他连德的，也是给了我们每个人有他连德的。求你就是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被使用，大胆的去用，以致我们能够在属灵的事上我们看到果效，因为这是你喜悦的事情。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